奥托亲王与蝴蝶王妃结婚之日，整个城市沸腾了。公园燃放烟花，乐队在舞厅彻夜演奏，屋顶彩旗飞扬。
至少我们将有一个继承人了，
人们如是说，因为他们害怕王朝走向末路。可是时间飞逝，奥托亲王和蝴蝶王妃迟迟没有子嗣，他们访遍名医还是不成，他们甚至到罗马朝圣寻求教皇的祝福还是不成。直到有一天，蝴蝶王妃站在窗前，听到教堂大钟鸣响，随口说了一句：多希望我有一个孩子，如钟声响亮，如大钟真实。蝴蝶王妃倾国倾城，可是哪个王妃不是如此？美貌就是他们的天职。蝴蝶王妃一生几乎都在买买买，服装设计师甘愿五折甩货，也要让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入时尚派对，以此让自己出名。说来也怪，越有钱的人越容易买到便宜东西，穷光蛋反而拿不到折扣。话音刚落，他觉得自己的心咯噔跳了一下。那年尚未过去，王妃果然有了一个孩子。呜呼哀哉的是，分娩异常艰难而痛苦，新生儿降生后只吸了一口气，就再也吸不动了，夭折在奶妈怀里。蝴蝶王妃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她昏厥过去，没人知道她能否醒过来。至于奥托亲王，暴跳如雷，险些失去理智。他从奶妈手里夺过早夭儿，大声叫唤：我就是要一个继承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跑到马厩，勒令马夫给最快的马上好鞍，胸前扣着早夭儿，风驰电掣而去。去哪儿呢？一路向北，遥远的北境，直至卡尔梅尼乌斯博士的作坊，离沙兹堡的银矿不远的地方，也正是伟大的钟表匠创造奇迹之处。从可以计算此后25000年任何星辰位置的天体中，到可以翩翩起舞、骑着小马拉弓射箭、弹琴奏乐的小人偶。
亲王为何大驾光临？
卡尔梅尼乌斯博士说。奥托亲王手捧早夭而站着，骑乘斗篷肩膀处的白雪尚未融化。
给我一个孩子，他说，我的儿子死了，他的妈妈生死不明。卡尔梅尼乌斯博士，我命令你给我一个不会死的发条孩子。
几近疯癫的奥托亲王内心也不相信一个发条玩具可以代替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可是沙兹堡出产的纯银与众不同，柔软明亮可塑，像蝴蝶翅膀一样蒙着一层粉霜。对伟大的钟表匠来说，这是一个他无法抗拒同时又可以大显身手的亡命。于是当奥托亲王埋葬逝者时，卡尔梅尼乌斯博士着手创造新生。他从银矿精炼出纯银，打成薄如蝉翼的银片，又把纯金纺成比蜘蛛丝还细的金丝，一根根固定在脑袋瓜上。他浇铸、抛光、回火、焊接、铆接、拴紧，他测时、调节、校准，直到小小的主发条不松不紧刚刚好，红宝石机芯上的小琴纵轮滴滴答答非常精准地前后摆动。大功告成，卡尔梅尼乌斯博士把发条娃娃交给奥托亲王仔细检查。发条娃娃能跑能笑能呼吸，由于某些秘而不宣的手艺，甚至有体温，而且与早夭的小王子几乎一模一样。奥托亲王用斗篷裹住发条娃娃，策马回到王宫，把孩子交到蝴蝶王妃手上。王妃一睁眼，瞅见亲生孩子活蹦乱跳，身体健康，大喜之下捡回了一条命，而且怀里抱着孩子的她夙愿得偿，更加美艳动人。他们唤她弗洛里安。一年过去了，两年，三年，发条娃娃长成人见人爱的大孩子，快乐、健康、聪明。奥托亲王带他骑小马，教他拉弓射箭，他能歌善舞，任何旋律在拨弦古钢琴上都能弹出来。 他日益强壮高大，而且一直都很开心活泼。转眼到了5岁，小王子开始显露令人不安的病兆，他的关节僵硬疼痛，身体时常发冷，以往充满活力栩栩如生的脸如今好像戴了面具，生硬死板。蝴蝶王妃越发担心，越发不安，怕身边的小帅哥说没有就没有了。
你就没有本事把他治好？他斥责御医。
御医听听胸腔，瞅瞅舌头，摸摸脉搏，如此怪病他从未见过。幸亏他不知道小王子是发条娃娃，否则一定会说小王子像生锈的钟一样卡住了。可是如此不雅的类比，怎好告诉蝴蝶王妃呢？
没什么可担心的，御医说，这就是俗称的氧化盐，每天3次，一次喂他2勺鳕鱼甘油，再用薰衣草香油揉搓胸部，管好。
典型的庸医做派，他先是胡诌一个听起来好像是医学类的术语，氧化的意思就是生锈了，然后开几味至少对人体无害的药，医学院就是这么教导学生的，至少过去如此。不过皇家御医的临床服务还算可以，虽然不是什么病都能治，至少望闻问切了一番，安慰奉承起来更是一流。唯有奥托亲王对此表示怀疑，于是又跑了一趟沙兹堡银矿，敲开卡尔梅尼乌斯博士的作坊门。
亲王为何大驾光临？
钟表大师问。
弗洛里安王子生病了，
奥托亲王说，
有没有什么办法？
他描述了病症。卡尔梅尼乌斯博士耸耸肩，
越走越慢，这是发条装置的本质使然，
他回答。
他的主发条能量一定会逐渐耗尽，他的擒纵轮一定会被灰尘堵住，后续如何发展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他的皮肤会变硬开裂，从头到脚裂开，露出体内垂死卡住的金属发条，从此停止运转。
为什么你当初不说？
你当年跟催命似的，而且你也没问我。
不能重新上发条吗？
不可能。
那我们能看点什么？
奥托亲王又是愤怒又是绝望。
难道眼睁睁看着他死去？我必须有一个继承人，这关系到王室的生死存亡。
法兹倒有一个，
卡尔梅尼乌斯博士说，
因为没有心脏他才会出毛病，给他找一颗心脏他就能活命。但是我不知道你可以上哪儿找到一颗好心脏，而且他的主人又愿意割舍。另外，
奥托亲王不等卡尔梅尼乌斯博士把话说完转身就走。王公贵族都这样，急不可耐，他们喜欢简单明快，讨厌需要时间和用心方可达成的棘手方案。伟大的钟表匠本来还想说，给出去的心也要留下来，可是就算奥托亲王听见了，恐怕也是一头雾水。奥托亲王骑马赶回王宫，一路上思前想后，真是进退两难。为了救自己的儿子，不得不牺牲别人，他能干点什么？又可以指望谁做出偌大的牺牲？此时他想到了斯泰尔格拉茨男爵，就是他，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斯泰尔格拉茨男爵是一个老迈可靠的谋臣，一个忠诚无畏真诚的朋友。小王子弗洛里安也喜欢他，他们经常用小王子的玩具士兵一起玩模拟战争的游戏，几个小时乐此不疲。老好人斯泰尔格拉茨还会教小王子如何使剑开枪，识别森林里的野兽。奥托亲王越想越觉得男爵合适，为了王室，想必男爵大人也会奋不顾身，乐意献出自己的心脏。不过最好先别告诉他，最好等他们到了卡尔梅尼乌斯博士的作坊再说，然后他自会明白非此不可。奥托亲王返回宫廷，发现小王子的病况更加恶化，走几步路就摔倒，摔得直挺挺。他的声音一度充满活力和笑声， 如今越发像一个八音盒，他越来越不爱说话，只把几首歌反复唱来唱去，显然时日无多了。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